性别完整与单身，前面说到，单一的性别多少都是不完整的。既然如此，我们怎能声称长期单身是好的呢？答案仍然是关乎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以及我们基督徒群体生活体验。单身基督徒可以在教会里找到他们的后裔和家人，同样弟兄也可以在教会里找到姊妹，姊妹找到弟兄。基督徒的盼望让教会变成非常深刻的人类群体生活平台，远远超过俱乐部或利益组织。福音信仰和体验在基督徒中间创造了一条纽带，这条纽带的强度超过人类的任何其他关系，不论是血亲关系还是种族身份。深刻悔改并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蒙恩得救，这种属灵体验意味着今天关于世界和自我最深刻的信仰。我与其他基督徒的想法是根本一致的，我爱自己的亲人，我爱我的近邻和我所在的社群的其他成员，但我们对现实的最深刻的反应和信念却是格格不入。简而言之，这意味着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才是黑人或是白人。我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才是欧裔或拉丁裔或是亚裔美国人。我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才是提姆或史密斯或琼斯。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我是亚裔，我成了基督徒就不再是亚裔，变成了其他什么人。如果我信耶稣的时候是亚裔，我变成亚裔基督徒而不是拉丁裔基督徒。我的首要信仰是我和一切基督徒所有的信仰。我的首要信仰是我和一切基督徒所共有的信仰。但我与本文化许多人有许多共同的思维习惯和情感习惯，这些文化习惯仍然是重要的、关键的。圣经强烈督促我们爱家人、关心邻居，不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然而，福音最终创造了一条坚固的纽带，让我们与教会里的其他基督徒组成一个基督徒大家庭。彼得前书4:17和一个新的民族，彼得前书2:9-10，这意味着单身的人在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群体中，可以经历家庭内部的跨性别关系所带来的独特益处，尤其是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益处，几乎不可能列举一套详细的、具体的、适合每种性格和不同文化的男性特征或女性特征。这是我的亲身体验。我既不会试图定义男性特征或女性特征，那是传统的思路，也不会否认和压制这些特征，那是当代世俗的思路。相反，我认为在每个基督徒群体中，你应当寻找并欣赏男女之间的必然差异，就是你所在的时代、所在的文化、所在的地方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种种差异，等待这些性别差异出现，然后认识这些差异，大胆地谈论这些差异。注意，哪些明显的偶像就是你所在的世代、文化和地点的女性和男性所崇拜的偶像。注意你所在时代、文化和地点的女性和男性所拥有的力量。注意他们的交流模式、决策技巧、领导风格、生活取舍，以及他们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当你看见别人与自己有差异时，予以尊重和认可。没有福音，人们常常把性格差异、文化差异和性别差异当作自己的美德或别人的缺点。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自尊，这也是一种靠行为称义、想出人头地。而且这样一来，男人和女人就会嘲笑对方的性别。但福音应当消除这种外强中干的态度。凯西在前一章指出，多年的婚姻迫使你学习从异性的角度看问题，知道他们如何待人、如何处事，最终你可以 本能地知道配偶在某种处境中会做什么反应，评估异性在这种处境中的智慧，并且让自己适应这种反应。这种学习过程在婚前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跨性别的学习过程。这样一来，男性和女性就彼此补足，共同反映神的形象。但这个过程并非仅属于已婚者，在关系紧密的基督徒群体中，这个过程会自然发生。我们在群体中分享情感和生命，这种分享绝非流于表面，而是非常深入。神借此教导我们，改造我们，使我们逐渐成长。如果一个环境里有这种弟兄姊妹相互扶持、彼此受益的时工，这种跨性别的彼此补足就会自然发生。当然，它没有婚姻中的彼此补足那么强烈，但不过，这种更为集体的经验并不逊于婚姻，因为在婚姻里，你只是与一个异性在一起。婚姻确实会限制你与其他异性的亲密程度，也应当如此。然而，在基督徒群体中，单身的人可以广交朋友，包括同性和异性。追求婚姻的美好，基督教对于单身的看法堪称独一无二。不同于传统社会，基督教认为单身是好的，是因为神的国度为基督徒提供了最持久的遗产和后裔。不同于当代沉浸于性爱和浪漫的西方社会，基督教认为单身是好的，是因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可以满足我们最深的渴望。但是与我们这个反对尾声的后现代社会不同，基督教并不惧怕，也不刻意回避婚姻。西方社会的成年人深受这个主义的影响，这种思想恐惧甚至痛恨为了别人而限制自己的选择。许多人如今过着单身的生活，但他们并非因为太渴望婚姻而处于有意识的孤独痛苦中，而是很大程度上因为惧怕婚姻而处于无意识的孤独痛苦中。传统社会倾向于把婚姻当成偶像，因为传统社会把家庭和部落偶像化，当代社会则倾向于把独立当作偶像，因为当代社会把个人选择和个人幸福偶像化。传统的婚姻动机是社会责任、稳定生活和社会地位，当代人的结婚动机则是个人实现。这些动机当然都有合理之处，但是如果基督的福音没有改变你的思想和情感，这些动机也会成为终极目的。作为身在美国纽约市的牧师，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我所在教会有些单身的基督徒，他们从小在传美国文化，他们从小在传统美国文化环境中成长，形成了若不结婚，人生就不完整的思维定式。然后他们搬到纽约，而这里的主流文化是你必须有好工作，必须找到完美的伴侣，对方不会试图改变你，否则你就不应该结婚。我们整天被这种思想狂轰滥炸，他们的原文化让我们过于渴望婚姻，而我们的现代文化让我们过于恐惧婚姻。对婚姻的渴望和恐惧一同住在他们的心中，有时势均力敌，彼此对抗。对婚姻的恐惧感会带来各种病态。当代文化对婚姻的恐惧感造成了一个主要的结果，就是单身的人成为完全主义者，这令他们看到将来的配偶时无法感到满足。不幸的是，这种完美主义倾向常常支持性别角色定型，因为传闻证据和经验研究都表明，男人追求的是漂亮女人，而女人选择的是有钱的男人。换句话说，当代人说他们想要得到完美伴侣时，他们其实是受到性欲和金钱的主宰。结果 当代人的约会变成了一种极其拙劣的自我推销过程，你必须漂亮或有钱才能约会，才能找到伴侣或配偶。而你想找一个漂亮或有钱的伴侣，是为了维护你的自尊。虽然有很多幸福的例外，但单身基督徒的想法和做法与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样说一点也不为过，在单身基督徒心里，多数候选人由于外表、举止、财务状况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考虑而立刻被排除在外，这不过是主流文化崇拜性魅力和金钱。而单身基督徒则受这种主流文化影响的一种表现，他们以最肤浅的方式寻找一个已然美好的人。假如我们像这本书前面所说的，把婚姻视为一个途径，让夫妻借以互相帮助，通过舍己的服侍和属灵的友谊，使彼此成为将来那个荣耀的新人，那么我们寻求婚姻的方式将会与现在截然不同。假如我们看到婚姻的使命是让我们以独特而彻底的方式认识自己的罪，并且婚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爱中讲真理的人，从而让我们可以成熟起来并离开这些罪，那么我们会如何寻求婚姻？假如神在我们配偶生命中的最伟生命中的伟大作为我们所深爱的，我们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有意思的是，这种婚姻观最终确实为人提供了无法想象的个人满足，不但是当代人所想要的那种无需舍己的满足和肤浅的满足，而是另一种绝妙无比的满足，明显的品格成长。以弗所书五章25-27节，结出各种属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平安、喜乐和盼望。很多单身者都在寻找和特别合得来、特别出色又漂亮的伴侣。对另一些人来说，单身生活非常痛苦，说好听点就是炼狱，说难听点就是地狱。他们觉得单身生活就是你一直苦苦期盼着开始自己真正的生活。一种单身者处于恐惧和完美主义的思想，根本无视可能成为结婚对象的人的一切优点。第二种单身者可能会吓跑对方，因为对方需求太过强烈，而且有时处于绝望而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做出糟糕的抉择。当第一种与第二种交往时，这种组合可能会很伤人。布朗在其论单身生活文章的最后一节，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基督徒生活的独特平衡。面对现实吧，单身不比结婚差，单身不是固有的次等状态，但我想结婚，我每天为此祈祷，或许我在几年内会遇到某个人，和他一起走上红地毯，因为神如此恩待我。或许我再也不会约会，也是因为神如此恩待我。这就是基督徒的平衡之道。